的平路大夫说，你的这些部下们那些卫士，假如一天之中有三次离开了他的岗位，脱离他的职守的话，你是不是要把他贬职呢，把他开除呢？那这个平路大夫就说，不带三，不要等到他三次，一次两次我就把他开除了。那孟子就说，人这子之事物也亦多矣，那么你做一个平路县的县长，你也有很多次啊都离开了你的岗位的，也没有尽到你的职责的，就等于那个卫士啊脱离了他的队伍一样。比如说凶年积岁，当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发生了饥荒的时候，子失民，那么你的这些所管辖之内的这些人民，老雷转于沟壑，老的弱的，这个雷也是弱，老的弱的都在路上饿死的，把尸首丢在沟壑之中，壮者善而知四方者，那么年轻力壮的逃散到四方去谋生了，有几千人那么多了。那难道说你这个做县长的人没有责任吗？也，这个平路大夫说，此非巨星之所得为也。这个巨星是他的名字，是那个平路大夫的名字。他说这个是国家的政事，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一个人的能力啊做不到，我也不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来，这不是我所能够做到的，此非巨星之所得为也。这是有关于国家的大政。那么国家如果不肯来拯救这些灾民，我有什么办法呢？孟子说，今有受人之流言而为之牧之者。那么现在打一个比喻，比方现在有一个人，他接受别人委托给他去牧牛牧羊，那么你接受了人家的牛羊，你替他来看管，这个牧字就是当看管的意思了，你来管这批牛羊的话，这必为之求牧与除矣，那你一定要替他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把这些牛羊放在那里去，还要替这些牛羊找到足够的草料让他们吃饱，这个除啊就是那些草料，牛羊要吃草，你要替他求这个牧的地方，还要供给牛羊的草料。假如求牧与除而不得，你找不到这个适当的地点来牧牛牧羊，或者你找不到充分的草料来喂这些牛羊的话，这反诸其人乎？你是不是要把这些牛羊送回给它的主人呢？那你一定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牧牛牧羊了，也就还给它的主人去了。欲欲立而视其死于，或者你就站在那里眼睁睁的看到这些牛羊饿死呢？这个立而视其死于，就是你站在那里看他们饿死，是不是要这样呢？也，此则惧心之罪也。那这个恐惧心呢、啊，听到孟子这样讲了以后，他就自己承认了，这是我的罪过。那我既然是做了平度县的县长，我就有责任要把这些的人民照顾好了。假如照顾不好，那就应该辞职啊，让别人来做了。他日见于王曰，那么过了几天呢，这个孟子去见这个齐王，他对这个齐王说，王之为都者，臣之五人焉。他说在您的属下来治理都市的这些官吏啊，这个为都的这个都是都市，在你的所有的这些县市长之中啊，使你这些地方上的官吏的这些人呢、啊，臣之五人焉，我认识有五个。 有五个县长我都认识，知其罪者，但是能够知道自己做错的、犯错的人，唯恐惧心，只有恐惧心一个人。恐惧心就是那个平度大夫。魏王送之，于是这孟子就把前几天跟这个恐惧心讲的话，就再说一遍给齐王听。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那齐王说：“那这倒是我的罪过，这是我的不对。”那就可见的这个齐王，他还是有认错的勇气，只不过他光是知道认错，而不知道改错。那么这章也就是孟子说明，君臣都要尽量的来照顾人民，把这个照顾人民要当作自己的本职，要尽心尽力的要把这个责任尽到才对。孟子谓次外也，子至辞林丘而请四师四言，谓其可以言也。今积数月矣，未可以言于。这个赤蛙是齐国大夫的名字，那么林丘呢是齐国的一个地名，在边疆上面。有一次这个孟子对齐国的大夫对这个赤蛙说，他说你辞去了这个林丘大夫的这个职务，那么请求改任别的狱官，这个狱官就是那个管理监狱的狱官呢，好像是很有道理。因为担任这个监狱官呢，要常常同君王接近，那么如果你的刑法不合理，可以随时觐见。那么未可以言于，现在已经上任几月了，这个四师就是狱官呢，辞林丘而请四师，就是说把林丘的大夫的职务辞掉了，来请求做这个监狱官。可是现在你做了几个月啊，未可以言于，难道你还不能够觐见到君王吗？还没有到你觐见的时候吗？你本来你就是要想跟君王接近呢，好在劝见他了。于是这个赤蛙就去见这个齐王，可是齐王没有采纳。赤蛙见于王而不用，自为臣而去，那他就辞职了，辞掉这个职务了。于是齐国人呢、啊，见到这个赤蛙这样走了，那孟子既不觐见，他也不离开，他就在背后啊，就讽刺他。齐人曰：“所以为赤蛙则善矣，所以自威则无不知也。”他就讽刺这个孟子啊。他替这个从赤蛙讲话讲得很好啊，你是为他多想，但是为什么赤蛙走了以后你自己也没有行动呢？也没有向君王来齐王来劝谏呢？公都子一告，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那公都子听到了这个话以后就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我听说有官位职守的人，就是做官的人，如果没有办法把他分内的事做好，那就应该要离开了。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做官的人没有尽到他的职务，那他就可以离开了。有严责者也有的人要用这个言语来觐见君王的，所谓言责者就是用言语来劝谏君王，要负起这个责任了。那如果他的话不被采纳，没有被君王接受，那也应该离去，也应该要离开，不得其言则去。可是现在孟子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我既没有做官，我也没有要用言语劝谏君王的责任。孟子当时他并没有在齐国有什么官位，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欲哉？那么我的进退 岂不是很宽恕的很吗？这个绰绰有余，
就是进退自如，
我进同退都不要受到约束，我可以自由自在，因为他没有官守，
没有原则的，
不像那个赤蛙，他有一定的职务，他没有进到这个职务，他可以离开。那孟子他就不需要有这个约束的。孟子为君于齐，出钓于台。王使霍大夫、王欢为虎穴。那么孟子在齐国做这个客卿，这个客卿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职位啊，没有实际的权利的。那么齐王他要笼络孟子啊，就给他的一个名分，说是给他做一个客卿，好像我们现在的什么这个顾问之类的。他做齐国客卿的时候啊，就到滕国去钓上，出钓于滕，奉命了到滕国去钓上。王使霍大夫，这个霍是齐国的一个地名，这个盖子要读霍。齐王就派这个霍县的大夫叫做王欢呢，去做这个副使，所谓辅行的就是辅导他，做他的一个副手。那么这个王欢呢，朝暮县早晚都来见孟子，早上要见他一次，晚上要见他一次，因为这个王欢是等于是孟子的这个副使啊，孟子是他的上司的，那么他在礼貌上啊，早晚都要见他一次。选齐臣之路，可是孟子在齐国到滕国的这个往返的路上，去一次回来一次，这个往返的路上啊，未尝与之言行事也，都没有跟这个王欢说这些出使的事情，都没有跟他商量某些事情，没有跟他讲什么话。公孙丑啊就问了，齐卿之位不为小矣啊，他说夫子，你这个齐国的这个客卿的地位啊，不能算是很小。齐臣之路不为近矣，那么齐国到滕国当然都是在山东啊，可是在从前的那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啊，也算是很遥远的路的。那么齐国到滕国的这条路啊，也不算很近。那么在这个路上一来一回，你都没有跟这个王欢说出使的事情，反之而未曾与言行事，何也？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都不跟这个王欢来讲一句话，或者同他做某一件事情呢？曰，孟子说，夫既获持之，于何言哉？那这件事情既然是有人做了，既获持之，他已经交给某一个人做了，那我还何必要说呢？那这是讲到孟子啊对待这个王欢的这个态度，因为他只是一个客卿而已，那么也就是暗地里啊斥责这个王欢，他以这个副使的身份呢、啊、来恃宠自专，好像他是越俎代庖的意思。本来应该孟子做的事情，或者是出面处理的事情，都由王欢去做了，所以孟子心里头有点不高兴。那既然他一切都做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因为他又是一个客卿的地位啊，就是比较要客气一点，地位要超然一点。那王欢既然要专选的话，那就让他去做吧。所以孟子是这个意思了。孟子自其葬于鲁，反于齐，子于寅，充于寝曰，前日不知于之不孝，始于敦将士，言于不敢寝，今愿窃由寝也，目若以美人。这是讲啊，孟子他的母亲去世了，
因为孟子从小就是被母亲教养大的，他父亲死得早。那么孟子母亲去世了以后呢，就带到他母亲的灵柩啊，从齐国回到鲁国去安葬。他是周国人呢，那周国从鲁国都是连到的了，都是邻近的国家了。那么在战国时候啊，周国可能已经是成为鲁国的一部分，所以他这里是说葬于鲁的。那么事后呢，他再回到齐国，就住在这个齐国的一个地方叫做鄞县，住到这里。那么他有一个学生叫做充余，充余就问孟子说，他说以前呢，前些时候啊，不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啊，前日不知愚之不孝，不孝者就是无才无能呢、啊、不中用。他说以前呢，不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一个无能的人，你要我监督这个木匠啊做这个棺材的事情，因为孟子的母亲死的要用棺木来下葬。死于蹲匠室，就是要这个充余啊监督，这个蹲是监督，监督这个木匠啊做棺材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呢很紧迫很充足，那么他就不敢呢向孟子来请问，因为他这个母亲要下葬啊，要出殡啊，事情很多啊，他不敢去问孟子。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这个葬事已经完毕了，他就要想啊请问一下，请问孟子啊，那个棺木啊好像啊太好了，木若以美然，那个木是指的棺材，那个棺材呀、啊、似乎是太好太美的，嗯，曰，这个孟子就说，古者棺阔无度啊，他说在上古时候啊，这个棺材呀、啊、没有一定的尺度，厚啊薄啊大了小了没有一定的尺度。那么到了中古的时候，周公制定的礼乐，中制定了这个礼制以后呢，这个就规定了棺有七寸啊，规定这个内棺有七寸厚，那个过呢就是外面的棺材外面的那一层就叫做过，这个外面的过的厚薄呢就跟这个棺材内部的是相称，那么从天子一直到平民都是一样，并不是只为了看起来好看才这样做，才能够满足一个做儿子报答父母的这种孝心。那如果在法制上不允许这样做呢，那么做儿子的心里头就会感觉到不满足了。那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这样做呢，这个做儿子的也不会心里头感觉到很安。那么如果说要恢复法度又要有足够的钱，那么在古时候的人呢、啊、都已经采用这种棺椁了，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况且为这个死者把棺木做厚一点，不要让这个那个泥土啊连在那个肌肤上，且壁画者如此土轻肤，就是因为那个棺材太薄了就容易坏呀，坏了以后那个泥土就会粘在那个死者的皮肤上面呢，于人心独无教乎？那么对于这个人子的心上难道不会感到这个快感吗？你不让这个泥土粘到这个父母的皮肤上面，这个人子做儿子的心里头不是感觉到也很安慰吗？所以孟子说，我听别人讲了，君子不会把天下人所应该用的东西在他父母的身上来节省的， 君子不义天下解其亲，这个解是接什么？一个君子不会为他父母的事情来贪图一些节省的，那也就是说该用的东西就是要用，不能够为了替父母做事情而要斤斤的计较，这里要省那里又省，那么看自己的能力来办。所以他这里讲到，从前观过无度，中古观批称郭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之为官美也，并不是仅仅为了美观而已，那么只在于尽人子之心，不得不可以为乐了，无才也不可以为乐了，所以得之为有才，古之人皆用之。那在孟子他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到他对于母亲的丧事啊，他要慎重的处理。当时他有能力来替母亲把这个丧事办得很好，把这个棺材做得很厚，那也是尽他的一份仁子之心而已。沈腾以其诗问曰：“焉可发于？”孟子曰：“可。”子快不得与人焉，子自不得受焉于子快。沈腾是齐国的一个臣子，以其师，这个师者就是说以他个人的身份，以他个人的身份，那就是说他不是以他做臣子的，做齐国的大臣的身份，他以他个人的身份来问孟子：燕国可以去攻伐吗？孟子说可以，因为天子在上啊，这个燕王子快，子快是燕国的君王，他不可以私自把燕国让给别人，不得与人焉，因为燕国是天子的，是周天子的，他只是诸侯，他不能够私自的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呢，是燕国的臣子，燕国的宰相，那这个子之他也不能够私自的从子快的手里接受了燕国，不得受焉于子快，这两个人都不能够把国家当作私有的财产，你送给我，我送给你，不能这样。要事于此而子曰之，比方有人在这里做官，那么你喜欢他，子曰之，你喜欢他，不告于王，你不去告诉君王，而私与之，无子禄爵，你私自把你的俸禄、你的官爵给了他，因为你喜欢他嘛，你不告诉君王，你就私自的把你的禄位告通了，你的薪水给他了。那么这个人服侍也，那这个人也没有得到君王的命令，一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他也私自在你的手上接续了这批的俸禄还有官爵，这可乎？那可以吗？能不能够这样做呢？何以异于是？那么子快跟子之私相授受又有什么分别呢？就等于某一个人在你的手上接受了你的禄位一样，你没有通过的君王的这个认可，你就私自的受受，可以吗？那么后来齐人发燕，齐国人去打这个燕国，或问曰，那么就有人问这个孟子，劝齐发燕有诸？听说你是不是曾经劝这个齐国去攻打燕国，有诸？有这回事吗？曰：“魏也。”孟子说：“没有，我并没有劝这个齐国去打燕国，只不过是沈同曾经问过燕可发于，吾应之曰可。 他问我燕国可以还吗？我说可以，必然而发之也。那么他认为我说的对，必然这个然是对的，他认为我说的对呢，而发之也，他就去打燕国了。那如果他说孰可以发之，他如果再进一步的问我谁可以去攻伐燕国呢，则天应之曰，那我一定会回答他说为天命则可以发之，要做这个奉行天命的官吏才可以去攻打燕国。所谓天命的是奉行天道奉行天的使命的官吏叫做天命，要是这种官吏才可以去攻伐燕国。今有杀人者，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杀了人的话，或问之曰人可杀鱼，人是不是可以杀呢？则天应之曰，那么一定会回答他说可，这个人可杀。比如曰孰可以杀之，谁可以杀呢？这个人则天应之曰，那么我一定会回答他说为士师则可以杀之。这个士师就是监狱官了，管刑法的官。那要能要执行法律的这个狱官司法官就可以杀他，因为他是自法的，哪个人犯了罪他就有权来执行这个死刑。知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那么现在齐国跟燕国一样的暴虐无道，那我为什么要劝他来攻打燕国呢？齐国跟燕国一样，就等于是以燕伐燕的，齐国来攻打燕国就等于是燕国攻打燕国一样，何为劝之哉？我为什么要劝他呢？那么这一章就是孟子讲到燕国既然是可伐，但是齐国并不是伐燕的国家，他没有资格来伐这个燕国，因为齐国也是跟燕国一样也是暴虐他的人民，那只有行自行天道的人才可以伐，齐国还不够资格。齐人派燕人派，结果齐国打败了燕国之后，占领了燕国之后，这个燕国果然叛变反叛了，因为齐宣王他没有听孟子的劝告，他占领燕国之后呢，燕国的人就反叛了。王曰，那么齐王就很后悔了，他说吾恨惭于孟子啊，我很惭愧啊，对于孟子啊感觉到不好意思，我没有听他的话。陈甲曰，王无患焉，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个王无患焉就是没有关系，你对这件事情不要耿耿于怀。王自以为与诸周公孰人且智，他说你自己认为你从周公来比较哪一个人比较仁厚，哪一个人比较聪明呢？王曰，吾是何言也。那这个齐王也很惊讶，他认为这个陈甲为什么能够为什么要把他比作周公呢？周公是何等伟大的人，他怎么能够与周公相比呢？所以他很惊讶，
哎，
你怎么讲这个话呢？我怎么能够跟周公比呢？也这个陈甲就说，周公使管束兼殷，管束以殷叛，他说周公那个时候啊帮助这个周武王定了天下之后，他就派这个管束啊来天逐这个商朝的后代， 这个殷就是商朝啊，周朝把商朝灭了以后，那么把他的后代封在这个宋的地方，就要这个管叔啊去监督他们。
管叔
就是
周公的
兄弟了，管叔蔡叔了。
哦。可是管叔啊，
他就以这个殷的地方来反叛，来造反。管叔蔡叔，
这是两个坏人。
虽然他同周公是弟兄，但是他们的这个
行为相反。那么后来管叔
就起兵造反，
知而使之。如果周公知道管叔会造反
而派他去监督殷商的话，是不仁也。
那他是不仁，
明明知道这个是坏人，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去要他去监殷呢？
不知而使之，如果不知道管叔会造反而派他去监殷，是不智也，那就是不够聪明。
人智周公
未之进也，
那么这个人与智
周公都做不到，
未之进也，
他都没有做到，而况于王乎？
还况且是你吗？那这个陈甲
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他迎合了齐王的意思来替他来
申辩，
嗯，
来安慰这个齐王，生怕这个齐王啊
心里头
难为情啊，
惭愧啊，对不起孟子啊，来帮他掩饰。
于是
贾请见而解之，那么这个陈贾他就去见这个孟子了，他就对这个齐王说，
我去帮你呀、啊，
去
解说这件事情。
我去在孟子那里呀、啊，替你来申辩这件事情。于是陈甲就去见孟子了。
问曰：“周公何人也？”
他问孟子：“
周公是什么人呢？
是哪一种人呢？”
曰：“
古圣人也。”
是古代的圣人。
曰：此管束兼殷，管束以殷叛也，
有诸？
是不是周公曾经派这个管束去监督这个殷商，监督这个商朝的后代？那么后来他以这个殷的地方来反叛，
来起兵造反，
有这件事情吗？
曰
然。孟子说，
是有这回事。
曰周公知其将叛而使之于？
周公是不是
知道
他要
叛变
要造反，
那么他就
派这个人
去监殷吗？
明明知道他要背叛，还要有意的要去他要他
派他去吗？曰不知也。
孟子说，
周公事先
并不知道。
然则圣人亦有过于？
那么
圣人也有过错吗？
你既然说周公是圣人，
那周公也有错吗？圣人也有错吗？
也。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之过不亦宜乎？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那弟弟他怎么忍心去猜疑哥哥呢？那周公犯了过错，那不也就是应该吗？不亦宜乎，他不也是应该吗？他以弟弟的身份，他怎么能够去干涉他哥哥呢？怎么能够去管束他的哥哥呢？前古之君子过则改之，那么并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会改正，现在的君子啊过则顺之，现在一般的君子啊有了过错啊就会顺从他，不但是不改，还要顺从他的过错去做。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事，从前的君子犯的错好像那个日事月事一样，民间见之，大家都看得见，我们抬头一看就可以看到了。其其根也，等到它恢复了光明之后，
所谓根者就是
这个日事月事过去了， 这个阴影过去了之后，
民间仰之，
人民都会仰望他，还是无损于日月的光明。
君子君子，
而现在的所谓君子，
企图训之，又从为之辞，不但是会胜到别人的
过错，要错到底，
并且
还要为自己的过错的强辩，还要用人
言辞
来掩饰。
这个为之辞的，就是用言辞来掩饰他。
那这就是孟子说明，古人跟今人呢，
他们处置自己的过失啊，有不同的地方，
并且还要责备这个陈甲。他还掩饰了自己的过失，
不但是不改过，
还要加以掩饰。所以企图甚至又从为之辞。孟子自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宴见而不可得，得是同朝甚喜。”既有弃寡人而归，不是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那这是讲到孟子在齐国，
他看到齐王对他
也
没有什么
信任，
也没有什么重用他，
那他在那里
只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
实际上
做不了什么事情，
所以
他就辞掉了，
把这个客卿的这个
职位啊辞掉了。他就准备要
回到他的
国家去了，
回到他的周国去了。
于是这个齐王就去见孟子了，他说：“
从前我想见你，想见你啊，
不能见不到。
那么等到你到了齐国，
我有机会
来接待你的，可以同你
在一个朝廷里面共事了，
那我心里很高兴。
可是
你现在又要抛弃我，
你回去了，
那从此以后是不是能够再见呢？
我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呢？
不是可以
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
不敢情而故所愿也。”那孟子说：“
我不敢
如此的请求了，
但是呢，
我心里头是如此的希望，
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见。”
他日王谓使子曰：“我欲中国而受孟子事，
养弟子以万钟，
此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视，子或为我言之。”那么后来
这个齐王啊，
就对他的大夫石子，这个石子就是他的手下的一个臣子，一个大夫，
他说：“我想在本国的中央，
这个
中国就是本国的中央，
在齐国的中央，给孟子的一栋房屋
那么每年
用这个一万钟，
一万钟就是很多的，很多的一个数目的，
一钟是六乎四斗啊，一万钟啊，那就是很多的一笔
一个数字了。
他说：“我想用一万钟的金帖来供养他的学生们，他的弟子。
那么就让这些诸位大夫啊，还全国的人民，
都
有所
效法的对象，
都可以向他来学习，
向他来效法。”
那齐王的意思就是说，还想留把孟子留住了，还想给他一栋房屋啊，
还想给他的一部分津贴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替我去
说说看呢？
你来替我
把孟子留下来呢？
石子因臣子
而以告孟子。那么石子就把这个齐王的话
就委托这个臣子，
臣子是陈真的，就是孟子的学生，
因为他不好直接的跟孟子讲啊，
他就拜托这个陈真把齐王的话就告诉孟子。 于是陈真就把石子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曰：“然，夫石子物质岂不可也？如此于一树持十万而受万，是为一富乎？”那孟子说：“石子他怎么知道我是留不住的呢？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讲？那么假使我要想发财，我要想更多的钱，那我为什么辞掉了这个客卿十万中的这个俸禄我不要，而去接受这个一万中的津贴呢？当时他到齐国做客卿，有十万户的十万中的俸禄，那这个十万中他都不要，他去接受一万中，这个算是要想发财吗？要想更多的钱吗？”季孙曰：“亦盖子书矣，十几为政，不用这一矣矣，又使其子弟为亲，人亦殊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事垄断焉。”那么从前鲁国的季孙他曾经讲，这个子叔仪这个人呢，真的是很奇怪呀。子叔仪是一个人的名字了，说这个人很奇怪，他想发誓使自己做官，可是国君不用他，那也就算了，也就罢了。他又要四处的去设法使他的子弟去做这个卿大夫，他自己不做，而要怂恿他的子弟去做。那么一般人哪一个人不想富贵呢？可是他单单的在这个富贵场中，他要霸占的垄断，要起他这个垄断的这种野心，他自己不做，还要他的弟子去做，好像把这个财富把这个官位当作是自己私有的。那这个话怎么说呢？因为古时候啊，这些做生意做买卖的人，他要拿自己有的东西去换的，把去交换自己所没有的。古者古之为是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失者持之耳，有见丈夫也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往势力，人皆以为见，故从而争之，争上至此见丈夫时。那么从前古时候啊，做买卖的人就是以其所有以其所无，那么都是在这个市场上啊，那些官吏啊正在处理他们的这些纠纷了、争执。假如他们发生了纠纷的话，那么这个在市场上的这些管理员呢、其官吏啊，就可以来处理他们的纷争了。可是在市场上有一个很卑贱的男子，他每天呢要找一个凸起的这个钢笼，这个钢笼子就是一个凸起的一个小的山坡啊，小的这个高的地方，突出的地方登上去，所谓垄断呢，就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居高临下。他在这个钢笼上左右去观望去看，他就去网罗这些世上的利益，看看哪一边有利可图，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取这个利益的。那么人每个人都认为这种专利是很可耻的，是很卑贱的，所以就去向他来征税。那么这个征收商人的税啊，就是从这个男子开始，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营业税了。那些商人呢、投机取巧啊，那个成绩居奇啊， 那就由国家来向他来征收这个营业税。
嗯，
所以孟子他就说他不肯学这些人，免得受一般人的唾骂。他不肯做一个贱丈夫，所谓贱丈夫的就是这些卑微的小人，专门是唯利是图的，专门去投机取巧的，沉浸居奇的。那孟子他也就是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他的气流并不是以这个利为目的，并不是贪图这个齐王给他一笔钱，给他一栋房屋他都留下来的，就好像那个商人在居高临下来垄断财货一样，因为他的道不行，他就宁肯离开辞职不干。
素云祸，这个咒字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读祸，是一个地名，也是孟子从齐国回到周国的一个必经之地，也在山东。那孟子离开了齐国，就在这个霍县的地方住宿了一晚。有豫为王刘行者，那么就有一个人呢，想替这个齐王来挽留的，挽留这个孟子。做完言，他就坐在那里，对这个孟子啊说话，来挽留他。不应，这个孟子就不回答，没有回答这个人。嗯，引己而卧。